弟兄姊妹早安，我们一起来仰望父。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为我自己，也为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我们过去、现在、将来，都曾经或将要或正在或将要经历我们灵魂的暗夜，甚至在各样的艰难困苦当中。愿就是这篇道向我也向弟兄姊妹说话，让我们把那信心的锚抛在父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那里，以及我们走天路的时候可以稳当直走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奉耶稣的名，阿们。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当我在23年前读他的时候，那时候大女儿才2岁，现在她已经25岁。读完那段经文，我的心很受感动，就试着用自由体的诗来描绘那个施耐瞎眼人他的心境。所以我在未来的2分钟邀请在座的弟兄姊妹，也许你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也许你的生命中你也没有见过一个盲人。未来的2分钟的时间，你把眼睛闭起来，你闭着，然后听我来诵读这一个诗篇。我面对无边的黑暗，静静地坐在耶路撒冷的街旁，在耳熟能详的吵杂声里，等候那聊以慰藉的铿锵一响，面前的空盘又陪伴我一个无奈的早上。太阳向我遁形，月亮也向我隐藏，我看不见斗焕星移，也辨不明四面八方。我看不见蓝天碧海，也分不清乌云和晴朗。我听见那患儿的呼喊，却无法看见生身父母的面庞。江南雨水滴不过我无底的内泉，沙漠热风吹不干我潮湿的眼眶，亚拉巴沿海载不住我虔诚的心，犹大旷野写不尽我莫大的迷茫，地中大海容不下我的万千苦情，约旦河水诉不完我的百般惆怅，葡萄串是接在我心头的愁绪，橄榄枝是压榨在我心里的失望，在我贫瘠的心地上，无花果不结实，百合花也不开放。我在无边的黑暗中，心中涌起一个新的等待和期望，只要能看见，我情愿是不变彩虹的色盲。有谁能救我脱离这黑暗的地狱，得见那光明的天堂？一个神圣的安息日叫我永生难忘，一个名叫耶稣的人让我头一次见到亮光，正是他开启了我生来的瞎眼，照亮了我久久牢笼的心房。它是何等慈爱，何等美好，我终于看见了色彩斑斓的万物，更看见了这位创造万物的宇宙真光。你可以把眼睛睁开了。圣经这里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我不知道你的生命中有没有碰见生来瞎眼的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的村庄就有一个，我那时候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很大的年纪， 他就是一个瞎眼的盲人。有时候我们帮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孩子们能做的事情，帮助他，以至于在这微小的一点帮助之后，我们竟然被当地选为学雷锋的标兵。一个医治生来瞎眼的人的耶稣，他该是什么样的人呢？面对这样一个瞎眼的人，他的生命有他生命的诉求，他的渴望，他对医治的盼望，也许他已经失去了这样的盼望。但是门徒看见这样一个瞎眼的人，他们的问题很有趣。他说：“拉比，老师，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呢？是他的父母呢？”犹太人跟咱们中国人很相似，事实上犹太人跟所有学理工科的人都很相似。我们面对着一个困难，一个现象，我们总会去找各样各样的理由。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paralysis by analysis， 无穷无止境的分析。我们一定要找到那个原因，是他的父母犯罪以至于导致他成这样的状况呢？这样的话也是有遗传学的根据，不管是传统经典的遗传学，还是近来风啊一下热络的所谓表观遗传学 epigenetics， 一个人他的生活习惯甚至都可以影响他自己的后代。如果他这样的习惯带进他的生殖的细胞，不一定是 DNA 上的修改，却是包装 DNA 的主蛋白上的一些修饰，比方说甲基化，他可以在下面的三代四代里面影响他的后人。正如旧约圣经所说，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犯罪，自负及子，追讨三四代，需要通过遗传表观遗传的修稀释才能够达成。在犹太人看来，一个婴孩在娘胎里的时候就有可能犯罪，所以他们说是他父母犯罪呢，还是这个人自己在做，在胎儿的阶段犯罪。耶稣的回答出乎意料，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当耶稣的门徒在那里寻找一些不完全的解析，耶稣却要给一个完全的解决的方案。当门徒从现在往过去看，追究他的历史根源，耶稣已经要在那一刻开始改变这个人的生命。这是耶稣跟人不同凡响的地方。我们基督徒有时候面对人间的苦难，自己的苦难，我们也会不自觉地去自省，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这样呢？当然下一步我们就是对症下药，比方说过去十个月左右，第一次发现我自己的咳嗽是因为胃酸倒流的现象，过去这吃了50年半个世纪的饭都是用高速吃完，以至于我们教会的某一位长老，也不说是谁，在不知不觉的时候我们一起聚餐，他提前站在我前面去拿饭，拿的量不够多，我站在队尾去拿饭，拿了一满盘，然后噼里啪啦他吃完了之后，他说 For the record， 今天比如明吃得更快。在一个完全不平等，没有宣告要竞赛的情况下就吃了。但是我这样吃了半个世纪之后，我的胃也累了。你知道同学们呢、啊、这个胃啊，这个酸碳痰子啊，它前面有一个紧箍咒的，外面有紧箍咒的肌肉，它必须让这个酸痰子里面的胃酸不至于倒流出来，不然导致口管癌甚至这个气管的咳嗽。所以每次这个饭食一下来，下面就要通知说下来了接住，然后赶快封口，它又下来了再接住，再赶快封口， 但是这样50年来这样下来，你能想象他也挺辛苦的。所以呢，所以最近就按照去年现在两次按照医生的处方去吃所谓质子泵抑制剂 Proton Pump Inhibitor PPI， 吃完了之后觉得有所好转，但是心里面又觉得有点点不舒服。后来有人告诉我，最近果然一查是最近发现这样的药解决的方案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因为它使得吃药的人他的肾脏有更大更大的可能患肾脏的疾病。所以我今天早上查了一下，我说该吃什么药呢？组NHR拮抗剂可以吃更好，像雷利提丁之类的。我希望我讲完之后你不要这篇道只记得雷利提丁可以吃，质子泵抑制剂不要吃。你说咱们听话都挺选择性听的，哎呀，上面那天讲那篇道我就只记说这件事。我为什么要提这件事？因为我的制药业已经干了25、26年了，没有一个药没有副作用，没有一个药是完全彻底干净的医治。即使暂时医治好了，有一天还是有这样那样的疾病来缠绕我们。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在我们今天总统候选人的平台上，在所有的总统的辩论之中，你发现没有一个人敢，即使咱们新泽西的那位很牛的那一位，他也不敢宣称说我可以来医治你们的疾病、你们的衰老、你们的死亡。人类历史的舞台中没有一个政治家，他们说我来是为了医治你们身体灵魂一切的疾病。但是耶稣来了，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弟兄姊妹，我们人生所面临的每一个难题、每一个挑战、生老病死，我们可以去纠结它的原因，从亚当夏娃开始，我们可以去纠结它的遗传上的原因、表观遗传上的原因、社会遗传上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找到一个很完满的科学遗传学的答案。但是我们却缺乏针对这个答案的、针对这个原因的一个美好的、完好的解决的方案。我们真的是没有。但是耶稣基督说，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耶稣说，这个事实已经在这儿，评判他的细致的原因，并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乃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医治的作为来。耶稣就做了两件事，在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身上。第一件事就是医治他的瞎眼，他肉体的盲目。第二件事就是医治他的灵魂。我们来看第一件事耶稣怎么做的。第六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一般人想到吐唾沫就随地吐痰，不卫生，你别这样想。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我每一年读经一遍嘛，希望你也是这样。过去信主这29年，我每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小时候，我父亲对我坐在我身上的，他也吐唾沫。每到春暖花开，每到你知道油菜在那里鲜艳的黄色的在那里长起来的时候，一些养蜂蜜的人就搬到我们的地方，甚至就在我们的家的隔壁边上，然后为了养这个蜜蜂，为了养蜜蜂，其实是为了得蜂王浆。蜂王浆其实不是给人类吃的，不过咱们人类占了便宜。
蜂王浆是给蜂王吃的嘛，不然怎么叫蜂王浆呢？那蜜蜂很多，对不对？但是蜜蜂有时候一看咱们小孩子在那走来走去，它的周围晃来晃去，它也就很不客气的咬咱们一下，脸上、额头什么地方。所以父亲一看到之后呢，他总是要做这样一件事情，看见我们在那里嚎啕大哭，痛啊，他就吐唾沫在地上。他实际上是先在地上写下一个上帝的笛子，然后在笛子上面的那个点第一笔画，他准确的吐唾沫贴近地面，吐在那个点上，然后在那个笛子的那个点上呢，唾沫和泥抹成泥浆，然后把它取一点放在被蜜蜂所摘的所蛰的那个地方伤口。后来我学了生物学才明白，这种土法子其实是有极大的科学道理。因为蜜蜂它所分泌的这个多肽的毒素，唾液里面有很多蛋白酶，对不对？你都知道唾液胃里面，所以这些蛋白酶可以消化掉这些还没有完全进到身体里面的毒素多肽。所以就其实小孩子啊，你知道面临着那样一幕，根本就已经忘了他还在痛，因为他看见他认真的写一个笛子，然后仔细的很慎重的吐唾沫吐在那个点上第一笔画，然后去抹那个和泥，然后贴在上面，你知道咱们就觉得这个一定有效，心理作用也在那儿，对不对？就好了。耶稣可不是诉诸心理作用，耶稣跟他说，请问耶稣为什么要吐唾沫和泥呢？神学家都搞不大清白，因为实在是不容易。但是我们从刚才没读的那段经文，我们知道，当法利赛人要找控告耶稣的把柄的时候，就要取得一个确实的证据。那个瞎了瞎眼后来重见光明的人告诉法利赛人说，他和泥在我的眼睛上，然后要我去洗。当耶稣吐唾沫和泥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在犹太人看来就已经是做安息日做工了。你知道犹太人在安息日有39件事是不能做的，生火烧饭是不行的，先天就做好或者去餐馆吃也可以。吐唾沫啊，动手啊，走超过一定距离的路都是不可以的。所以他们就找到这样一个证据，所以我们至少知道第一个原因，耶稣为什么吐唾沫和泥呢？他故意要在安息日显明他是谁，安息日医治的主。耶稣在福音书其他的场合，我们小结一下，他向人反复的表明安息日是为人设置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置的，不要反客为主，喧宾夺主。第二，他自己就是安息日的主，他是安息日的老板，是当年设立安息日的那一位，所以他来他有权利要怎样做，尤其是在安息日他要医治人的疾病，使人在安息日真正的得享在神医治里面的安息，所以那是名贵，名乎其事，实至名归。耶稣当然还讲了些其他有关安息日的教导。第七节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我就不详细解释。一位被天父差遣的人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面对这样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吐唾沫和泥抹在他的眼睛上，然后对他说，你去奉差遣的池子里面洗一洗。这有一些寓意的诗意在里面。他回去，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你说耶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魔术？我告诉各位，耶稣不是什么样的魔术。那位用他的全能的话语命令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那位使光从黑暗中发出来，你还记得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神说有光就有了光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在创造之初，有水覆盖大地，之后有大地从海洋中升起出来，地归一处，海洋归一处。然后上帝用尘土造人，在那个时候，耶稣和你用尘土抹在瞎子的眼睛上，要他去水里一洗。你看见出创造跟这个医治再创造之间的这样一个平行的关系吗？耶稣本可以不这样做，对不对？你从马太、马可、路加这所谓福类福音的记载的之中，你就知道耶稣医治病人有许多的办法，其中最妙的一次医治是一个什么？谁的医治？百夫长，他的孩子病很厉害，耶稣要去他家医治，百夫长说不敢，不敢当，我在人的，我是当官的，我下面有人，吩咐他说他就去了。他说你就吩咐一下，耶稣就一句话说他照你的信心成就了。回去发现果然他的孩子好，就是在他行路回来之前的那个时间，耶稣说话的时候。所以耶稣医治人，他完全不需要做任何动作，只需要一吩咐发命令就成，就像当年说有就有，命里就立，创造天地万物一样。耶稣还有一次的医治，比方瞎子的医治，有一次耶利哥一个瞎子的医治，他其实只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他说我要，主要我要能看见。他说照你的信心成就，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就一句话他就好了。那伯赛大的另外瞎子呢，被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也是和你来吐唾沫抹在他的脸上，没有和你吐唾沫抹在他的脸上，抹在他的眼睛上，让他得医治。耶稣医治的方法也很多，那是不是表明这些唾沫泥有特别的医治的奇效？不是，乃是在这个物质的宇宙当中，无所不在，神的能力充满在这个宇宙间，神的能力有本事来医治。因为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是按照以弗所书的记载是什么？我们的神是超乎万人之上，也住在众人之中，也运行在众人之内，他是一位超然者，同时又是一位即时临在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那一位。如果你对上帝，对这个宇宙，对他完全是赤露敞开，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万物对神来说都是完全赤露敞开的，你还有疑问的话，我们回想一下2月11号，当科学家宣布他们发现了130亿年前两个黑洞相撞所产生的引力波，科学家用了100年的时间去改良仪器的灵敏度，在爱因斯坦预告引力波存在之后，100年之后，从去年秋天开始，终于检测到远古时所传来的引力波。我告诉各位，就在我们的举手之间，我们的任何周围都有一些你我不知道的现象发生着。如果我们今天请2500年前的孔子、孔老夫子来到我们中间，他说你们现在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是这么个意思，一击在手，全知天下事，跟人联络喜怒哀乐全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人类认识了在这个物质的世界的之中有一些信息，有一些波动，虽然眼看不见，但是它就在那里。同样今天我告诉各位，我们生活的这个物质的世界对这位永远的创造主是赤露敞开，他随时都可以介入我们中间。你也许会问说，主啊，我生命中经历灵魂的暗夜，经历各样的挑战，上帝什么时候来医治我呢？你知道上帝的医治 不是阿拉丁神灯式的医治，所以要上帝好像吩咐上帝成为我们的仆人，上帝请坐这儿。你知道上帝如果按照我们的祷告的祈求，他真的就成为一个大仆人，蛮有能力的大仆人。神啊帮我坐这，神啊帮我坐那。你还记得在约翰福音书前面有一个在比斯大池边病了38年的一个瘫子吗？他想得医治，但是别人都在他之前跳入那个比斯大池得医治，他没有办法，耶稣医治了他。但是你想一想，38年了，病了38年才得医治。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各位，上帝的儿子在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吃完差不多90000顿饭的时候，一天三餐365天1100顿，就算你吃点宵夜有时候1200顿，乘上个80年差不多90000顿，对不对？你说我想活90岁也可以，那10万顿。在我们吃了90000顿10万顿饭之后，你知道上帝要干什么吗？他要完全彻底一劳永逸的绝对的医治我们。我们死而复活呢，永远生命的盼望，那是一个完全彻底的医治。在这段的故事里面，耶稣先医治他身体的疾病，一个疾病，但是我们深信这个生来瞎眼的盲人，他后来仍然患了其他身体这样那样的疾病也死了，对不对？有一天那完全的医治要临到。所以当我们有时候不解我们人间的很多的苦难，在我们的生命的周遭，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在过去3个多星期至少有3位讲到他们患了这样的癌症那样的癌症，有的是结肠癌，有的是肺癌，有的是转移到肝，有的是乳腺癌。有2位是我不认识的，是他们的朋友间接介绍我，以为我有什么在制药工业工作就可以有什么良方可以救治。我告诉各位，良方还没有发明出来，还在发明之中，而且即使那个良方也不能完全彻底一劳永逸的来医治人的疾病。我们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认识耶稣，感谢主。他们有的在成都，有的在昆明，有的在这边，他们都是认识主的人。耶稣就这样医治了。第8节，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做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你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吗？你没想过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有人说人的眼睛是咱们心灵的窗口，一个人的眼睛有神的时候就反映出他心中那样一副状况，一个人的眼睛缺少神的时候就反映出他生命中另外一种状况。所以我有时候常常提醒我妻子，我说多笑一笑，多笑一笑就显得很漂亮。你如果不相信的话，对，回去对着镜子多笑一笑。真的多笑一笑，确实像他，他自己说是我。然后他们就问你的眼睛是怎么开，他就给他们复述一遍。当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被医治之后，他其实并不深刻明白耶稣基督他真实的身份，他只知道他是一个了不得的有行异能医治本事的人。他甚至在我们刚才没有时间读的那一长段的经文中，13节往下那段经文中，他甚至说他是个先知，因为在他的逻辑的思考的里面，神不听罪人，他一定是一位从神那里来的先知，将神的真理启示给我们。但是不信耶稣的法利赛人呢，因着本着他们的先入之见，他们的先入之见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主题一叶障目它其中的一个例子。他们的是哪一片叶子，或者用圣经的语言是哪一个帕子，
挡住了他们的脸，以至于看不见神的荣美呢？他们的理论是这样，也挺简单，一个从神那里来的人，他不会犯安息日，但是他忘了，一个安息日的主，请问他对安息日有没有绝对的主权？一个要来使人得安息的主，请问他有没有权利在他选定的日子，尤其是安息日的日子，使人在他里面得安息呢？所以这是他们一叶障目的地方。他们甚至后来还试图去否定这个盲人并不是天生瞎眼，只是后来也许不小心眼睛暂时失明，后来一下又好了。但是当访问他的父母之后，这位盲人的父母迫于压力，只是说你们去问他，他是怎么看见的我们不知道，谁开了他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现在的确是瞎眼的。我们这个世界有许多取证的人，他们要取得他们想要的证据，不是吗？最近我们从温州这个维权的律师张凯律师，基督徒律师，他竟然在电视台上公开认罪，因为为教会受迫害的1000多所教会在那维权的人，他怎么会在电视上公开认罪呢？除非他是迫不得已，他是在巨大的不能承受的压力之下，他做了这件事情。然后我们看见这位天生瞎眼的人，他是一个勇敢的，他虽然不完全明白耶稣基督的身份，但是他说这是先知，他就反复的讲述他自己，一而再再而三讲述他自己得医治的见证。当我们基督徒被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信了耶稣，也许我们的生命在天路的旅程当中有很多艰难的旅程，但是在这艰难的旅程中，上帝所希望我们做的见证，就是在过去这段日子他如何带领我们。那个带领也许很简单，真的也许很简单，就是一个生命的改变。以前经常吵架的现在不吵了，以前吵架的曲线是地震前的这个巨大的又频繁又振幅又高的这样一个曲线，信主之后呢，这个曲线在时间轴上趋于平缓，它的外轴强度也很低，它的周期也很低，以至于你要问上一次吵架是什么时候还不容易想起来，不像以前说哎呀昨天刚吵过。这就是见证，这就是你可以跟上帝做的见证。你的见证不需要有极大的好像天大的一个，有的人就喜欢听些天大的见证，我从前杀过5个人，上次去菲律宾布道，有人跟我介绍，他说从某某地方去，有人说他杀10个人，杀伤过多少人，杀残过多少人，后来信了耶稣，神改变他的生命，那当然是很伟大的见证。他杀了这么多人竟然没被法律制裁。最后这段35节，这是耶稣对这个盲人的第二步的医治，这是要对他灵魂的医治。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你知道圣经白纸黑字没有语气，所以我们有时读的时候很难明白那是怎么耶稣怎么说的，我们试一试耶稣大概怎么说的。你信耶稣啊？不对，你信神的儿子吗？可能是很温柔的，不是咱们布道的人在上面，你信神的儿子吗？我想肯定不这样说的。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可见他并不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说，你知道耶稣说话其实
他可以很简单，我就是，对不对？
但他说的比较婉转，他说你已经看见他了，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神的儿子，那位曾经用全能的命令吩咐光从黑暗中出来的那一位，也在几天前吩咐光明进入你黑暗的世界，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这一位。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然后耶稣就说了一番话，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耶稣当然是指这群犹太教里面深得摩西五经的教导，也明白圣经的法利赛人，他们以为能看见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当然觉得难听，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我们可以用感情加进去，哼，难道我们也瞎了眼了吗？我想是这样说的。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最后我要结束前，我必须把这个焦点放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刚才看了这位生来瞎眼的人他蒙医治的故事，我们也看见耶稣基督与他的这些对话跟医治的作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许多的盲区，我们对上帝该怎么做，上帝是怎样的一位，我们都有我们一些成见，我们觉得上帝应该这样做或者不应该那样做。我们在一个素食的文化之中，我们何等希望上帝，我们的一个祷告，不要说横切求上帝了，上帝就立刻垂听，立刻满足我们一切的祈求。但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历程当中，我们发现上帝有时候留下一些刺，他给使徒保罗留下刺，使徒保罗三次求主也没有，上帝没有移开。也许使徒保罗给我们一个启发，也许我们求三次或者七次，上帝没有给我们立刻的解决，那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是我们对上帝失信呢？哦，上帝不听我祷告了。上帝是真实的吗？你知道，我们一没有得到满足之后，就像一个小孩子，他要吃糖果，父母不给，为了他牙齿健康的缘故，然后就开始怀疑父母爱不爱他。我们做基督徒也是像一个向上帝要糖果的小孩，上帝啊，你没有答应我的要求，祈求这么多天这么多月的祈求，你还真的爱我吗？我希望借助这段信息告诉你，正如那个生来瞎眼的人，他等了数十年，上帝他有一天要至终的完全彻底的最美好的医治我们，就是当我们人生的岁月渐渐过去，当我们的眼睛开始昏花，耳朵也开始失聪，吃东西也没有胃口，或者吃下去之后胃酸有倒流，或者有这样那样的疾病甚至癌症，当我们有一天闭上我们的眼睛，在我们八万顿饭之后要结束地上的旅程的时候，当我们真正进入一个没有亮光的世界，那个时候神的儿子他要跟我们面对面，神的圣徒这样死去是 安息在主的怀中，有一天他要使我们
重新见光。
我告诉各位，没有一样的医治，没有一样神的解决的方案超过在新天新地新城新人类死而复活，跟耶稣基督同管天地万有，跟耶稣基督同心同行，跟世界上所有的圣徒一起护卫神的儿女，彼此护卫兄弟姊妹是神的儿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包括我自己，我们都有这样那样生命的需要。在我们短暂的人生的旅程当中，愿我们对父的爱，那显明在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救赎大功中在爱，完全没有怀疑。让我们在天路艰难的历程之中，持着那永恒的信，等候耶稣基督有一天要给我们完全的答复，完全彻底的解决，完全的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